弟兄姐妹平安。这个暑假已经要结束了，许许多多的学生呢都已经陆陆续续的要开学了。那么有许多人趁着这个周末是长周末的假期呢，也出外去旅游但是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神，也是非常令我们欢喜快乐的事情。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那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位值得我们称颂敬拜的神。主啊，真的我们将你的话语摆在你的面前，求圣灵来指教我们，好叫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的粮，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我们再一次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引导带领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新约是187页，简体字是119页。《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到34节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六节到34节的经文，欢迎我们同声来念《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请。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沙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坡，再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刚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禁足一行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保罗在他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当中的一个经历哈。在这个宣教旅程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这个地方祷告的讲道。那么后来他们就转往这个推尼这个地方去传道在那里圣灵也不许他们在那里传道，所以呢，他们又下到这个特罗亚这个地方去。当他们下到特罗亚这个地方去的时候，在这里的第九、第十节告诉我们说，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个异象呢，他们就随即往这个马其顿去，以为神召他们去那里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那么在这里说到保罗下到这个特罗亚这个地方去的时候，看见一个异象。好，异象是路加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常常提到的一个字。好，我们不知道保罗在这里他是怎么样看到这个异象的，但是可以非常肯定的说在这里保罗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特罗亚这个地方。那么这个特罗亚这个地方呢，它是靠海的地方。那么沿着这个海岸线一直上去的话呢，其实就是欧洲的大陆。所以保罗来到这里在夜间呢，其实我不知道那个距离多远应该有可能可以看到对面的马其顿那边的灯火，如果那边灯火通亮的话。那么对他来说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因为在他踏上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其实在他心里面没有想到要到欧洲这个地方的其实他原本想去的地方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都是在亚洲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呢，那时候他却站在那里遥望这个欧洲的大陆。所以在异象当中，当他看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过来求他帮助的时候呢，他们就肯定这个就是圣灵的带领，因此呢，他们就毫不犹豫的就前往这个地方去。那么马其顿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对于希腊人来说呢，马其顿呢是一个野蛮民族他们原本是野蛮民族，但是后来慢慢的希腊化之后呢，在希腊的腓力二世统治的时候成为霸权，所以呢，连埃及跟叙利亚都在他们的管辖之内。在这个之后呢，经历了三次的这个大战之后，那么马其顿终于成为这个罗马统治的一个省份。那么它的地理位置大概就是在今天的希腊的北部阿尔及利亚跟这个南斯拉夫的南部的这个地区。那么这个省份里面呢，有一些大城市都是我们蛮熟悉的，像铁萨罗林加、菲利比安菲波利这些的城市。那么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正好是在东西交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成为东西方的一个桥梁，对于福音的传播呢是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的。那么我相信当保罗看到这个马其顿的异象的时候，他一定对这个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望，因为是圣灵对他们的带领。但是呢，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或许他们原本想可以在安息日找到一个类似会堂这样的地方，可以在那里传道，但是呢却好像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后来好不容易打听到一个地方呢，却是在城外的一个河边的一个祷告的地方。我相信当他们要去之前，他们或许也会想象说是不是有一些的男士在那里非常尽情的在那里祷告。但是当他们到那里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子的，他们看见只有一些的妇女在那里聚集祷告。那么尽管如此呢，他们还是向他们来传福音结果呢只有一位妇人吕迪亚还有他的家人信主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成果跟那个马其顿的意象，那么可能有一些的插入当我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次我们去台湾短宣的时候那一次的短宣呢，时间其实不长，只有一个多礼拜不过呢，因为已经有人帮我们先打了根基了再加上神的引导带领呢一个多礼拜有20几个人决志信主但是在短宣之后呢我们其中有几个人又被安排去参观这个相符的教会。那么相符他们的意向呢，就是要把福音传遍所有台湾的乡村所以呢他们就是专门到那些没有教会的这些乡村里面去建立福音的据点，去建立教会他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把福音带到每一个乡村里面当我们知道他们的意向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抱着很大的一个期待去参观这些相符的教会但是当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呢，这些的教会大部分都是小小的教会，人数不多，有些的传道人呢在当地已经传了十几年了，但是教会呢还是十来个人聚会平均一年不到一个人信主即便如此呢，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他们深信这是神给他们的意向，这是神给他们的使命，所以呢他们相信假以时日呢他们一定可以把福音传遍整个台湾的乡村。那么在这里我相信保罗一行人他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呢他们还是继续的回到那个祷告的地方去向人传福音。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即便他们是在这样一个人数不多而且又不是正式的一个聚会的地方向人传福音，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仍然受到这个撒旦魔鬼的干扰从表面上看来，这里好像这个巫鬼借着这个使女要帮助他们他们说他们是什么呢？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好像在帮他们，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巫鬼呢是来搅乱人心的，因为有谁会相信一个不正常的使女所说的话呢？那么当时这个保罗为了阻止那个巫鬼借使女所给他们带来的这个干扰呢，所以就他就奉耶稣的名呢吩咐这个巫鬼从他的身上出来。当这个巫鬼从他的身上出来之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呢？在这里19到23节就记载说，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没想到保罗这么样的一个举动呢，竟然是断了别人的财路，所以呢这些人就起来攻击他们，就把他们抓到官长那里去然后这个官长呢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他们打了一顿，下在监里面。这下子呢他们连一个不起眼的宣教的工厂呢都没有了，而且呢也再也没有办法自由的去寻找一 个新的福音工厂。好，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不仅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看见他们在身体上也受到了一些的创伤。好，如果一般的人在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你想他们会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呢？有些人可能就会开始怀疑，哦，看到的这个异象是不是真的从神来的？如果是从神来的，为什么会这么不顺利呢？在这里不但是失去了传福音的机会，而且他们人还动弹不得。另外有些人可能也会怨天尤人，或者是自爱自怜，甚至于呢觉得没有任何的希望。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跟希拉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在这里他们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自爱自怜，没有灰心丧志。他们虽然是被冤枉下狱的，但是他们没有一直在那里为自己喊冤，好冤枉啊，冤枉啊！他们乃是在黑夜中颂赞神，这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那么，因为照常理来说，当人被冤枉下狱的时候，已经是一件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再加上无辜的被人毒打一顿，那么更是满身的伤痕。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通常一个人叫苦都来不及了，怎么还能够好像在苦中作乐，用歌声来赞美神？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跟希拉在面对苦难的反应呢是与众不同的。那么就是因为他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不但没有在那里怨天尤人，而且呢还在黑夜中颂赞神，所以呢就使得那些囚犯呢他们就愿意侧耳来听他们在这个黑夜当中的祷告的还有他们所唱的这个诗歌。我相信他们当时对神发出的这个颂赞呢一定是非常特别的，所以才会这么的吸引人来听。不然的话，那些囚犯你想他们的反应应该会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他们应该会受不了的，他们应该会起来抗议的，他们一定会要求他们你们不要唱了，吵死了，半夜还唱什么歌？就像如果我在半夜的时候也大声祷告，然后大声的唱诗赞美神的话呢，我相信我的邻居呢也应该会起来抗议甚至有些人可能会打电话报警处理没有人会来侧耳听我歌唱的。那么在这里不但让我们看见保罗和希拉的这个生命的见证，也让我们看见他们在苦难当中仍然可以颂赞神所带出来的这个大能，竟然可以让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想要侧耳来听他们所讲的东西。以前呢，在苏格兰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著名的传道人叫做亚汤兰亚兰汤他说到呢，他自己之所以会信主呢，就是因为听见一位黑人士兵所唱的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呢，叫做他们叮嘱时，你在那里吗？他们叮嘱时，你在那里吗？我们好像没有唱过这首诗歌有机会可能可以找出来唱一唱他说，让他感动的不是那首诗歌，让他感动的也不是那个歌喉，让他感动的是那个士兵唱那个首歌时候的那种表情那种真挚的表现呢，就让他深深觉得自己的邪恶，所以呢，他便弃恶从善归向这个救主。另外呢在今年根据这个北美新浪的这个消息呢，在美国的乔治亚州亚特兰大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位10岁的男童，他在3月底的时候呢被绑架到车上去，但是他临危不乱，连续在车上唱了3个小时的诗歌，让这个绑匪呢受不了把他放走那么这位10岁的男童他的名字叫做麦里克 那么这个嫌犯是在3月31日那一天呢，在街上用现金诱惑他，当他到他车边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绑走，带到车上去。那么那个麦里克呢，他说呢，他上车之后呢，他便开始重复的唱一首诗歌，哪一首诗歌呢？ Every praise， Every praise， 每一句颂赞，可以这样翻译哈。他唱了3个小时，那个嫌疑犯呢，不断的骂他，叫他住口，最终呢，他唱了3个小时后，他已经不耐烦了，所以就把他赶下车，叫他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后来呢，在今年的4月21日，写下Every Praise 的这首诗歌的作者沃克。那么他就从纽约到亚特兰大的这个地方跟这个麦里克会面，恭喜他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脱险那么这个消息传出之后，许多的网友都感到震惊，赞美竟然可以带出这么大的力量有些人就在那里感谢神赞美神。其中呢，这个冯伟牧师他评论说他就引用使徒行传的其中这里的一段经文，他引用到他就想起圣经里面讲到约在半夜保罗和西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于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我们可以看见世上的人在患难的时候，许多的时候只能在那里哀哭绝望因为找不到出路，但是基督徒在困难的环境里面呢，却可以向神献上感谢，献上赞美。那么这是超越环境的一个信仰这个10岁的男孩子，他因为能够来信靠神能够在被绑架的时候能够临危不乱，还能够唱诗歌赞美神那么这本身呢，就是一种的得胜。然而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得胜呢却让他得到自由那么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当然很多的人在网上留言说感谢主，赞美的力量，我们的神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神。我们看见真正的信仰是可以在任何的环境底下能够来感谢赞美神的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跟希拉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这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仍然颂赞神呢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得开，也不是他们有什么 positive 的 thinking， 而是当他们在遇到这种处境的时候，他们能够来信靠神。那么这就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可以使人超越环境的这个艰难，以至于在冤狱当中仍然可以喜乐。福音的大能不仅是让人在冤狱中仍然可以喜乐，福音的大能也可以使人在捆绑里面仍然自由。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保罗跟希拉他们不仅是被关在监狱里面，而且他们是被下在内监里面就是更里面 更困难的一个地方。不但如此，他们的两脚还被上了木钩扣在那里，根本都动弹不得所以我们看他们好像被完全的监禁，好像完全的没有失去了这个自由。虽然在人看起来好像他们完全的失去自由，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看见他们却是完全的自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监狱可以关得住他们的身体，但是却关不住他们的心灵。他们的心灵是完全自由的所以即便是在监狱里面，我们看见他们的心仍然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自由的跟神亲近，他们可以自由的与神交通享受在主里的这种平安跟喜乐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让他们与神隔绝。我们看见这个监狱的墙不能 啊，我们看见这个牧狗不能，我们看见这个啊狱卒的看守也不能够让他们与神隔绝啊。像他们这样的人，不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里面，都是完全自由的。这才是真正自由的人，就是因为他们不论在哪里都是自由的。所以呢，当这个地震之后呢，这个监门被打开的时候，啊，如果是你，你会有什么反应？跑，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跑。但是我们看见他们当这个监狱的门打开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没有跑。他们觉得根本就不需要逃跑，这就是他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相反的，那些在监狱外面的那些人呢？那些看守他们的人，虽然他们是在监狱外面，虽然他们手里面有钥匙可以打开这个监狱的门，啊，那些人虽然在人看起来是自由的人，啊，但是呢，他们反而是受到监禁、受到捆绑的人。啊，怎么说呢？这些人不但是受到罪恶权势的捆绑，而且呢，这些人也受到周遭环境的捆绑，一点自由都没有。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没有真正自由的人，在面对环境艰难的时候，啊，会有的其中的一个反应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就是自杀。啊，他以为只要自杀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以为只要自杀就一了百了，完全的解脱，完全的自由。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因为真正的自由是超越环境的自由，是不受环境影响的自由，那才是真正的自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福音的大能，不但使他们在冤狱中仍然可以喜乐，在捆锁当中仍然自由，而且还让他们在逼迫当中仍然爱仇敌。在这里，当这个禁足发现这个啊监狱的门打开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反应？他可能在睡觉，被这个地震震醒了，他以为啊这个囚犯全部逃跑了，所以呢他就非常恐惧，他就拔刀想要自杀啊。那么为什么他要自杀呢？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罗马的法令，如果看守囚犯的人逃跑了，那么看守的人就要代替那个囚犯受刑。所以我想里面可能很多是内奸嘛，可能很多都是死刑犯，所以他要自己负责。他就想，与其到时候被羞辱、被送到刑场刑罚，还不如他自己啊自己了结，这样还好一点。但是呢，啊，没想到这常常这个想法呢，其实就是撒旦给人的一种想法，让人在面对啊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的时候，啊，常常就是想要用自杀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但是呢，在神那里呢，却是永远有答案、永远有出路的。所以呢，当一个人在面对啊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能够来信靠他呢，那么就可以跟保罗跟希腊一样，在苦难当中仍然有自由，仍然有喜乐，仍然有盼望啊。在这里，如果你是保罗跟希腊，遇到禁主他想要自杀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啊？我相信一般人的反应应该都会认为这个是罪有应得的啊。这个啊，罗马的兵丁呢，在当时都是非常残暴的人，所以呢，一般人应该不会阻止他们去自杀才对。更何况呢，如果让这个禁主呢知道他们还在里面的话，那么他们就又会被关起来啊。所以啊，应该不会有人啊要去救他们。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保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他所想到的不是他自己啊，他所想到的乃是那个禁主啊他的安危。所以呢，他才大声的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 保罗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这就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在他身上彰显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呢，他在逼迫当中，他仍然可以去爱仇敌，就像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到四十八节所记载的，主耶稣所说的：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弟兄姐妹，要在逼迫里面仍然去爱仇敌，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在这里，保罗他们做到了。在历世历代的圣徒里面，也有许许多多的信徒，他们也都做到了。在1999年10月6号，在台湾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如果当时有注意看新闻的人应该都会知道。那么在台湾的那时候呢，那个晚上呢，许多的家庭应该都有在收看这样的一个新闻就是陈进兴这个人将被处决的这样的一个头条新闻。那么大多数的人呢，并不相信陈进兴这个人呢在狱中悔改这件事情即使是对于基督徒而言呢，那么也有两极化的这个看法但是在众说纷纭当中呢，有一件事情是大家都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当年被这个陈进兴所挟持的那个南非武官卓茂奇他们一家人他们对陈进兴跟他的家人那种临时也要爱仇敌的这种的一个态度仍然感动很多的人。那么在绑架案发生的那个时候呢，那么很多的媒体都打电话进去采访这个陈进兴。那么陈进兴在电话里面他就说到他们家的一个小女孩呢，她撕下这个笔记本然后在这个纸上面画一个十字架，然后在这个十字架的外面呢再画一个好大的爱心，然后在里面写什么呢？写 I love God 我爱神那么这个小女孩的这个举动呢，还有她所画的这个图画呢，让陈进兴呢非常的感动。那么当陈进兴弃械投降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画面，就是安妮夫人她上前去拥抱陈进兴，而且跟他说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请记住神是爱你的而且在整个过程里面本来他是想自杀的，他们都一直劝他不可以自杀，不可以自杀而且呢，后来他们还要求警察呢不可以开枪将他打死要活捉他他们不但是没有去恨他，而且用爱来对待他后来也送他圣经一直写信到狱里面去鼓励他。他们为什么一直想要设法改变这样的一个人呢许多人都在想，为什么这一家人能够如此冷静地来看待这件事情，他们为什么能够用爱来化解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答案就是因为基督福音的大能这个福音的大能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他们在这种情况底下仍然可以去爱仇敌。在这里当保罗跟禁主喊着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主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在29节告诉我们说，禁主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西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你想这个信主为什么现在的态度会变成这样子？这么谦卑的一个态度来对待他们，显然他已经看出来他们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们也想要知道他要可以怎么做啊，得到他们所传的这个救恩啊，他们可以怎么做啊，可以像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么接着第三十一节就记载他们对这个信主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从这里我们看见那个死人得救，那个死人生命可以改变的关键在哪里呢？就是信主耶稣就像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所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在这里没有详述他们一家是怎么得救的一个过程，但是接下来第三十二节却记载说，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可见他们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们就信了，别人叫他们信他们就信了今天有许多人信主都是糊里糊涂的信主别人说信耶稣好然后就说好我愿意信却不知道自己信了什么不知道福音的内容这个福音也没有对他生命产生任何的影响但是我相信当时保罗跟希拉他们有将福音的内容清清楚楚地跟他们说明白，而且他们也是清清楚楚地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所以他们才为他们施洗的。另外在这里第三十一节说到，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这句话呢其实是常常被误解的一句话以为全家只要一个人信主全家的人就可以得救，但是呢这不但不是整本圣经一贯的教导，而且呢也与实际的情况是不符合的。因为圣经的教导得救是个人的事情是需要自己本身信主才可以得救的从来圣经就没有说可以别人代替我们信主然后我们可以得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去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因为只有这样子他们才能够得救。那么讲到这里，许多人有可能会说，那圣经明明是这样写的，那我们要怎么样解释这一节的圣经呢在这里应该是翻译的问题。这句话按照原文直接翻译的话，应该翻译为当信主耶稣你就可以得救，然后后面再加上你和你一家这才是原文直接翻译过来换句话说，如果要避免有人误解这句话的意思呢，他应该翻译为你和你一家当信主耶稣就可以得救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肯定的说呢？除了是因为圣经一贯的教导之外，圣经本身它不会自相矛盾的之外呢，也是因为接下来保罗跟希拉呢，他不只是对信主一个人讲主的道，他乃是跟针对他跟他全家人来讲主的道，再加上第三十四节的下半节说到，他和他全家因为信了主都很喜的，是他和他全家因为信了主，不是只有他信了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跟他全家不但是听得到，而且呢他们也都信了主，所以保罗跟希拉才为他施洗。所以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上下文所写的内容，不要只是断章取义，以免误解这个圣经的意思。那么尽管信主是个人的事情，但是我也相信信主在这里个人的生命的见证呢，也是对他家人信主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因为这个信主原本可能是一个残暴的人，一个冷酷的人，他怎么可能会接待囚犯到他的家里面去，而且还听他讲道所以这件事情 我相信他本身的见证也对他的家人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虽然说人可以为主做见证，但是一个人是否真的能够得救呢？全在乎神的工作，因为只有神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所以呢，当他们信主之后，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福音的大能的确有进入到他们的生命里面，而且从他们身上彰显出来。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敬主怎么样呢？他为他们清洗伤口，招待他们吃饭，而且呢还怎么样，很喜乐啊！这些都是福音的大能所带出来的果效。此外呢，我们从使徒行传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啊，并不是只有保罗跟希拉他们这样的人才可以领受福音的大能啊，他们才可以有这样的生命，可以超越这个环境的苦难。其实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跟他们一样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跟他们一样领受这个福音的大能，能够在黑暗里面，在黑夜里面来颂赞神的。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福音的大能在三个不同人身上彰显出来。在这里这一段经文的一开始，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河边祷告的地方传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吕迪亚和他的家人信主了，如果你对圣经的背景有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卖紫色的布匹是什么样的意思啊。这是可以说是当时的高级的布料，所以呢，许多人推论呢，这个吕迪亚可能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属于上层的上流的人士。那么这位上流的人士接受福音之后呢，他就坚持要招待这个保罗他们一家人作为他信主之后真正的信主有生命改变的一个见证。福音的大能不但能够改变这位上流的人士，而且呢也可以赶出那个使女身上的这个污鬼。在这个污鬼，这个使女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下层的人士是当时的这些奴仆嘛。那么最后我们看见这个禁足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中产的人士。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不管人在社会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当人愿意来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能够领受这个福音大能，就可以得到生命的改变。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除了可以看见福音的大能使人的生命得到改变，可以在黑夜中颂赞神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福音的大能是不能够被任何的人事物所拘禁的。我不知道当你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当你读到保罗跟希拉去传福音被抓起来关在监里面，双脚又被扣上这个木狗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你会不会想他们完了，他们没有办法再传福音了？我相信 这也是当时那些人为什么要把他们抓去交给官府的那些人的想法。他们想只要把这两个人关起来，那他们就不能够在他们那里传福音，断他们的财路了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福音乃是神的大能，是没有办法被任何的事物所拘禁的。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因为保罗他们受捆绑，所以这个福音呢就被捆绑起来。但事实上怎么样呢？主的道不但在过去从来没有被捆绑起来，而且呢在将来也不会被捆绑起来的。因为主的道呢就是复活得胜的生命，人是可以被捆绑，但是这个复活得胜的这个生命是永远不可能被捆绑的。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呢不但监牢没有办法拘禁这个福音，而且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监牢呢，这个福音的大门反而是从这里打开的我们看见神的道毫无拦阻的从这个监牢再传出去因此呢保罗他才会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真的就是这样，人会被捆绑，但是呢，神的道不会被捆绑。这不但是保罗个人的经验，也是历代以来的信徒的经历。 以前有一个人叫做 Andrew Mavier， 他是苏格兰那个地方的宗教改革的一个先锋。有一天呢，那个摄政王 Morton 召他去呢，斥责他的住宿，并且说呢，这个 国家除非有六七个像你这样的人被吊死或者放逐出国，否则呢便不能够享安宁。结果这个恩主就他怎么回答呢？他说：“嘿，先生，你用这些话去吓唬你的臣宰吧。但对我来说，我的身体在空中、在地上腐朽是没有分别的啊，全地都是属于主的啊，行事正道的国土呢，才是我的祖国。我的一生还没有到一半，但是为了讨主的喜悦呢，我已经准备好随时献上。我在你治理的国内住了十年，并且还要再活下去。”愿荣耀归给神，你没有权柄，把他的真理处以绞刑，将他逐出。你可以放逐一个人，但是不可以放逐真理。你可以囚禁一个人，但是不可以囚禁他所讲的道。信息常常比人重要，真理比传真理的人更强而有力。这个 Andrew Mavier。他跟保罗一样的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来囚禁神的道。历史事实说明，如果人的力量真的能够消灭这个基督的信仰的话，那么他早就消灭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不管人怎么样的想尽办法要消灭基督的信仰，都是没有办法打倒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跟希拉，他们虽然被冤枉下狱，但是呢，他们不但没有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自己所遇到的困难上面，而且我们还看见他们抓准这个机会来向人传福音。那么这也是他们能够超越这个环境困难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今天当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常常会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自己的困难上面。当我们越看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越伤心。我们越看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越难过。我们越看困难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越不平。我们越看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越失望，我们就越灰心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反过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能够把眼目定睛在主的身上。当我们越来仰望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会看见我们的神大过一切的困难。当我们越是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就越看越有喜乐，越看越有平安，越看越有自由，越看越有希望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保罗、希拉一样，在黑夜里面仍然可以来颂赞神。以前有一位牧师带着一群基督徒到非洲去短宣，他们来到一个四周封闭荒野的山谷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那里住着一群被遗忘被丢弃的麻风病患者他们带领这些人呢在那里唱诗，又向他们宣讲这个神的爱。聚会即将结束的时候，牧师呢就为他们祝祷然后祝祷完毕以后，他转身即将离去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声音有一个苍老的声音跟他说：“我们可以再回头唱数算主恩的这首诗歌吗？”那个牧师回头看见是一位老迈贫穷的妇人他就继续带他们再唱这首诗歌。接着当这个群众在那里唱这首诗歌一直唱到这首诗歌的其中的一句话，唱到这个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的时候，那个牧师因为他所看到的那个景况呢就呆住了。他到底看到什么呢？他看见那个老妇人举起他唯一还没有被麻风病把它给弄烂掉的唯一的一根指头，在那里边数边唱他从来没有如此的被震撼过， 当时呢，他真的被这个妇人在黑夜中的这个歌唱呢所震撼住了。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旅途里面，我们也会遇到艰难的时刻，但是盼望我们都能够因为我们来信靠主耶稣的缘故，我们可以超越这个人生的苦难啊，让我们即便在患难当中，我们不但仍然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而且我们还能够为主做有力的见证，让我们因为在我们黑暗中的这个颂赞，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啊蒙受主的恩典。我们现在就一同起立，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谷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常常喜乐，再一次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谷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
为奉献祷告。主耶稣，天父，感谢你，你将这美好的信息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我们灵里的粮食，来鼓励我们。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将生活的需要丰富的赐给我们。现在我们取出一部分来放在你的脚前，求主你喜悦，求主你来自己来带领我们使用，将你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